各位同学，先给他们读，我们先持戒哈。那今天要回去的，可能你要舍戒。你舍戒的时候，你只拿一二三要也可以哈，四五，然后第八戒都不要拿了哈，第七
跟第八，
第六、第七、第八戒就不要拿了哈。来，准备哈，合掌。阿哈阿呀，毗沙拉尼那沙哈，
毗沙拉尼那沙哈，
阿汤嘎西朗，
阿汤嘎西朗，
达曼雅恰密，
达曼雅恰密，
阿努嘎汉嘎多瓦，
阿努嘎汉嘎多瓦，
西朗德塔。
Me
aya,
me aya,
duti yambi,
duti yambi,
ahang aya,
ahang aya,
pi saranena saha,
pi saranena saha,
atanga silang,
atanga silang,
tamang ya chami.
Anugahangka
tua,
Anugahangka tua,
silam deta,
silam deta,
me ayam,
me ayam,
tadi yambi,
tadi yambi,
ahang ayam,
ahang ayam,
ti salanena saha,
ti salanena saha,
atangga silam,
atangga silam,
damang ya chami.
Anugahangka
tua,
Anugahangka tua,
silang deta,
silang deta,
me aya,
me aya.
来，请念中文。Yamahang Vadami Tang Vadeth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敬世尊，
礼敬世尊，
阿罗汉正等正觉者，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
不当萨拉能噶伽弥，
不当萨拉能噶伽弥，
他们萨拉能。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我以佛陀为归处，我以佛法为归处，我以僧学为归处。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第二次，我以佛陀为归处；第二次，我以佛法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今天呢，要继续最后的一堂课。昨天呢，我们有讲到，念觉知，然后萨比三波江嘎，然后呢，责法觉知，达玛维恰亚三波江嘎，心境觉知，维勒亚三波江嘎。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喜觉知比迪三摩讲噶。当精进已被发动时，精进怎么被发动呢？昨天也说到，当一个人的正念一直守住他的所缘，不管是观世界还是观心，因为佛陀是以身来开示嘛，所以当他观呼吸的时候，他感觉到四大呢。四大是依身体的四大升起的。当他正念守住这样的所缘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以智慧来审查，以智慧审查过后呢，他是需要悸动他的精进，用精进力呢，通过智慧来审查。因此呢，当精进已被发动的时候呢，精神的喜就会升起，精神的喜就会升起。比丘们，每当精进已被发动，每当精进已被发动，比丘之精神的喜升起时，比丘的喜觉知已被发动。因为你当你升起这个精进力的时候，不断的去审查这个无蕴的无常、苦无我等等的话呢，你就会产生了一个喜。这个喜是来自于如实知见真实法的喜来的，但是它是通过念、通过责罚、通过精进产生的喜。那个时候呢，比丘呢就修习或者培育喜觉知。那通过这样的培育，不断的培育喜觉知呢，比丘的喜觉知呢，就会到达圆满的修习。所以不管是念也好，责法也好，精进也好，都是要通过不断的不间断的，不是观一次就结束了通过不间断的培育呢，这样呢才能够达到觉知的地步，然后呢那个喜觉知呢才能够达到圆满的修习。所以修行是没有间断的不断的观，不断的观，每一次的观呢，你就减轻了你的烦恼，每一次观呢，你无常苦无我呢，烦恼就被减轻了。那接着下来呢，是清安觉知。清安觉知有两个一个是身清安，一个是心清安。巴萨利三摩讲噶当意喜的时候，当心中升起喜的时候，精神上的喜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也会感到很宁静。当喜升起来呢，身体很轻的，非常轻盈、轻飘飘的，像羽毛这样所以他身体这个躁动就被去掉了，身体的躁动被去掉呢，他就达到了身宁静，身非常的宁静，坐在那边完全不会动来动去然后心，当你的身宁静的时候呢，你的心呢也相对的跟着宁静的。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宁静的话，他身体很多疼痛，他就会这边动那边动，或者换脚，或者甩肩或者是手也动，然后或者吞口水等等，这些都是没有身宁静，因此他的心也不宁静的。 但是当你体验到喜的时候呢，你的心就静了下来，身体的痛感也没了，那你的心呢就能够很好的专注所缘，就会达到了心也宁静。所以当意喜的时候呢，身宁静，心也跟着宁静了。好，比丘们，每当意喜比丘的身宁静，心也宁静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比丘的清安觉知已被发动。身宁静，心宁静就是清安嘛。好，那慢慢的，这个身宁静跟心宁静呢，就成为了清安。就成了觉知，所以他的清安觉知就被发动了。那个时候呢，比丘呢修习清安觉知，那通过这样的培育呢，比丘的清安觉知呢通过这样不断的培育，比丘的清安觉知呢就能够到达圆满的修习。就是不断的修，不断的培育这个清安呢，才能够达到心安觉知，才能够叫做觉知。那接着下来呢，定觉知 samadhi sambojjhanga， 当身宁静的时候呢，心又感觉快乐，他的心呢便入定了。所以佛陀呢，在很多经典上呢有说过，由乐由喜而生乐，由乐而生定。那其中为什么会生喜呢？在禅修的时候，心中没有了障碍，升起的喜，能够让心中没有障碍呢，升起喜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持戒要清净。戒清净，当你持戒清净的时候呢，你一坐下来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悔恨的，没有想到对不起别人呢，伤害过别人呢，欺骗过别人呢，等等，没有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心中有任何的悔恨的话呢，你一坐下来呢，你的喜就很容易升起了。不然的话，你一坐下来就想起以前做过的不善业，那就很难升起喜。所以当身宁静呢，心又感觉快乐的时候，喜升起的时候，心就感觉快乐了。那个时候呢，把心投入在所缘呢，他的心便入定。所以这些前奏曲啊，也是要准备的哈，不是说带着满腔的热忱来禅修，但是没有净化你的戒，那是不行的。所以回去呢，在生活中呢，要不断的圆满你的戒，五戒，戒定慧嘛，整个修行就是戒定慧。那他的心便入定了，所以呢，他刚开始呢是从念正念正念守住呼吸，守住他的这个所缘的话呢，守住这个身念处呢，然后他又折法觉知，通过精进力呢，不断的去折法，因为折法是要去思维、去审查的，没有精进力也不行啊。所以通过精进力呢，他不断去审查，不断的去思维的话呢，他就升起了喜。当你如实见到真实法，你就升起了喜。当你升起喜的时候呢，你身体就变成清安，心也清安。当身体清安，心也欢喜，心也清安的时候呢，你就入定了，这个叫做定觉知。比丘们，每当身宁静，心又感觉快乐，他的心便入定了，比丘的定觉知就已被发动。那个时候呢，通过这样的培育，比丘通过这样的修习跟培育定觉知呢，那时比丘的定觉知呢就会到达圆满的修习，就成了觉知了，他的定成了觉知。好，继续下来呢，舍觉知，这样得定的心呢，使到他平舍的景观目标。 当他心有定的时候呢，之前呢他已经培育了这个折法觉知，已经看了一切行法的无常苦无我，那身也宁静，心也宁静的时候呢，心又定在他的所缘上呢，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的心是平舍的啊，非常的平舍，从那个喜觉知到清安觉知呢，到最后一个最高层的就是舍觉知。所以一般上呢，我们人类啊都在追求这个大喜大乐，不喜不乐才是最高境界啊。我们追求的不是最高境界啊，我们追求的是爱恨，但是我们忘记了不爱不恨才是最高境界啊。在生命中我们追求大喜大乐不是最高境界，在佛法中舍才是最高境界。在十度波罗蜜里面呢，啊，修菩萨道要行十度波罗蜜，从布施开始，到最后一个呢也是舍波罗蜜。同样的，七觉知呢，到最后一个呢就是舍觉知。舍这样得定的心呢，使到他平舍的景观目标，不管他观的是什么目标。但是这个是生念处嘛，所以他观生念处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他是平舍的，啊，对一切的对目标也不粘着，啊，但平舍的观众目标，那种才是很高啊，很殊胜的哈。比丘们每当这样得定的心，使到他平舍的景观目标，那时比丘的舍觉知已被发动。开始被发动了啊！当你心很平舍的专注目标呢，你就开始发动了那个舍觉知。那时呢，比丘通过这样不断的修习舍觉知，那比丘的舍觉知呢，就能够到达圆满的修行。所以，如何修七觉知呢？从这个安波念入处习的，从这个入处习念经呢，刚开始先从安波念西呼，然后十六种修法，然后从开始呼吸长呼吸短，到最后的啊随观舍离，我吸气随观舍离，我呼气，它都可以到达。他要到达的目标。那修这个入处习的时候呢，佛陀又再加入了四念住的修法，或者四念处的修法。那之前已经讲过了哈，当你在观这个风大的，记风，记这个呼吸升起的四大啊，你就这个就是四念处的修法。当你在心专注在呼吸的时候，你感受到一种受，这种是。受念处的修法，然后当你在吸气呼气的时候呢，你体验着各种各样的心，然后再使心解脱，从无盖解脱啊，从一禅二禅三禅四禅解脱，从常想苦想无我想解脱，这个是心念处的修法。到最后呢，你吸呼观察每一个呼吸的五蕴，然后呢观察五蕴的无常苦无我，然后认知呢，五蕴是苦地，贪爱与五蕴是极地，啊，不断的观察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是道地，到最后呢，是灭地，呼吸到最后呢，贪爱也灭去了，呼吸也灭去了，所以四圣地，这个是法念住的修法。那继续下来呢，佛陀再用折法觉知，啊，不管你是从身念住。还是受念住，还是心念住，还是法念住呢？都有这个七个觉知。那刚才佛陀讲的这个七个觉知是以身的方法。那继续佛陀继续说呢，比丘们，每当比丘注意在受上，感受喜乐，这些都是受哈。每当比丘注意在受上。他也能够体验这个七个觉知， 比如说他，比如说他在吸气呼气，他感受着这个受的时候呢，他正念呢就一直感受着这个受，他正念呢一直住在这个受上，有时候乐受，有时候喜，有时候不苦不乐啊，有时候乐，有时候苦，有时候不苦不乐受，他的正念呢一直住在这个受上呢，他就可以培育他的念觉知。然后呢，过后呢，他就运用折法觉知去审查、探索谁在感受，谁在感受啊？谁在感受乐受？来回答我，谁在当他在一直在吸呼，同时感受着乐的时候呢？那他要用折法觉知去审查啊？怎么审查呢？他可能会去审查。哎，谁在感受这个乐受？受本身，受本身在感受这个乐受，而且这个受本身其实还不够准确，应该说乐受本身在感受这个乐受。啊，因为受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嘛。你说受本身还不够准确，那如果有时候升起了苦受，谁在感受这个苦受呢？苦受本身在感受这个苦受，然后觉接着下来呢，折法觉知就会再去审查，那这个苦受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生起？那折法觉知他就会去追溯、探讨、啊审查，为什么这个受会生起？为什么有时乐受？为什么有时又苦受？为什么永远都不是乐受？为什么乐受会变化？他会去探讨、审查。因此呢，他就升起了折法觉知，不断的去探讨，不断的去审查的时候呢，他的折法觉知就能够达到圆满的地，圆满的就能够达到圆满的休息。当他不断的注意这个受，然后不断的审查，不断的探讨的时候，难道他不需要精进吗？需要吗？你不需要精进，你的脑子不会动的，哦，所以它需要精进力，一不断的去审查，不断的去探讨，所以同时它也发动了精进觉知，明白吗？然后呢，当它去这样去探索啊、检查发动精进觉知的时候呢，它已经明白了，哦，原来受是因缘生法，不是我，不是一个我，受不等于我，我不等于受。啊，受是一个因缘生法，它是刹那生刹那灭的。然后呢，他就在了解到因缘生法都是空的，空苦的，不能够主宰的。然后呢，肯定是变化，随着因缘而变化的，因也无常，果也无常。这样呢，他如实正见到了真实法的时候，他就会升起什么喜喜。啊，他就升起喜，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不断的培育这个喜呢，那就成为了喜觉知，然后再不断的再继续下去呢，这个喜觉知呢，就会到达圆满的修行。那当喜升起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就感觉到轻安了，啊，轻轻飘飘的，没有了痛感。那当身体清安的时候，心也会快乐，心也清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清安觉知被调动了，被发动，然后他不断的去培育这个清安觉知呢，他就能够到达清安觉知圆满的修行。那继续下来呢，当身他不断的观这个受无常苦无我，不断的探索，哦，到达了清安的时候呢，他的心就升起了定，他到达清安快乐，他的心呢就升起了这个定，然后他不断的去培育这个定呢，使到这个定呢成为觉知而圆满的修行。那过后呢，他就如实了，然后看透了这些行法的真面目，行法的实相，受的实相呢，他的心呢就很平舍的，不再大喜也不再大乐了，他的心就很平舍的守住他的目标。那个时候呢，他就调动了什么舍觉知， 然后他不断的培育这个舍觉知呢，使到这个舍觉知呢到达圆满的修行。啊，这个是受念处的啊，在修这个受念处的时候，如何使到七觉知圆满？那心念处呢也是一样哈，不需要我重复，举一反三嘛，讲一个，你的智慧就要开始运作了哈。心念处也是一样，到最后呢，法念处也是一样。所以佛陀说，比丘们，每当比丘注意在受上，然后受上呢，在心上，每一个一个一个的修法在心上，注意在法上呢，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够调伏对世间的贪与忧的时候呢，那时呢，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如果是注意受呢，他的念就在受上；如果是注意心呢，他的正念就在心上，各种各类的心。如果注意法呢，他的念就注意五蕴四圣地之上。啊，比丘们，每当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时，那时呢，比丘的念觉知已被发动。那时比丘呢不断的修习念觉知，经过不断的修习呢，比丘的念觉知呢到达圆满的修习。这佛陀先讲正念，然后呢继续讲责罚、精进、喜、清安、定跟舍。这个就是如何在修入处习的时候圆满四念处，如何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呢圆满气七觉知。所以佛陀说，比丘们，当四念处这么以修习，这么以多修习时，使到七觉知完成。那上次一个问题回答，有一个学员问嘛，几时才能够修成七觉知？那现在七觉知完成了，理论上的完成，实修上还没有完成。实修几时完成呢？看你的精进了，看你有多精进，看你有没有遇到善知识，看你有没有如法如理作意，看你有没有法随法行。那这些具足的话呢，七觉知很快就可以完成了。好，接着下来呢，明以解脱之圆满，比丘们。当七觉知如何以修习，如何以多修习时，使到明与解脱完成呢？这是一个问题。好，那佛陀继续回答说：“比丘们，这里呢，比丘依止远离，远离呢，这个远离呢，巴利文叫 viveka，viveka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身的远离，一个是心的远离。身的远离表示什么呢？身的远离就是你的身体呀，不要去跟，在修行的时候，本来身就是要远离他人嘛，不要去讲话啊，不要让这个家庭的复杂的事啊骚扰着你啊，不要事物太多啊。心呢，远离人群。远离事物，这个叫身远离。所以为什么很多，所以为什么佛陀他在修，他要去寻找一条不死的道路的时候呢，他要离开皇宫，不然他也可以在皇宫建立一间小茅棚啊，在里面打坐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要这么做，要远离皇宫，远离这个亲人家人，然后去到偏僻的森林里去打坐？因为这个身远离是非常重要的。你的眼睛不再看到你执着的人呢，你的心呢就会慢慢的定下来。每一次的触到，每一次的听到啊，你亲爱的人，你执着的人，你执着的东西，你的心是定不下来的。所以修行呢，要暂时的远离这些亲人，远离你的事物、家庭、事业等等。最好是去森林，什么人都没有，啊，好，然后这个身远离还不够，啊，身远离了，你坐下来虽然远离了，但是坐下来心还是老是在想着， 想着家人啊，想着事业啊，想着过去的情仇爱恨啊等等，这个也没有心远离。那怎么达到心远离呢？要怎么达到心远离呢？就是一直的提起正念，把这个正念呢守住你的目标上。如果是安波念的话，把你的正念呢守住安波念，正念不忘失目标过后呢，持续了很段很长的一段日子，正念不忘记目标呢，正定就升起了。啊，不管是安波念也好，受念处也好，啊，心住着你的念处，或者心还是正念的守住你的心念处，各种各类的心也好，还是正念的守住你的五蕴等等呢，这样呢持续不断下去呢，定也跟着升起。有时候升起的是刹那定，有时候升起的是安止定，有时候升起的是静心定，看你修什么方法，修什么法门。所以当你达到一个定，不管是刹那定也好，安止定也好，静心定也好，这个叫做心远离 citta viveka。 所以远离有两种，一种是身远离，一种是心远离。因此呢，这个比丘啊，他在修这个念觉知的时候啊，他依止这个远离，依止他的身远离跟心远离，然后依止呢离贪，离贪是离开什么的贪呢？对什么的贪？对五蕴的贪啊，对五蕴的执取啊。在修正念的时候呢，他心已经离贪了，离开对五蕴的执取，然后呢依止止息。什么的止息呀？贪爱的止息啊，或者到最后呢呼吸的止息。他一直止息，然后呢修习念觉知啊，修习念觉知呢，然后缘守以舍弃，缘守以舍离。之前我们讲到十六种修法，观呼吸的十六种修法，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舍离舍弃。他随观舍离或者舍弃吸气，他随观舍弃呼气。那之前我说过，这个舍弃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放下，放下什么？放下烦恼。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进入什么地方？进入涅槃。讲进入地方呢，你这个是名词上的应用，你不要以为涅槃只是在西方净土，或者在天上，或者在一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名词，就文字是有限的，它不能够表达涅槃的境界。所以当我讲进入涅槃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涅槃是在什么地方啊，涅槃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这个舍弃呢，到最后呢，它不断的啊，一直这个远离，一直离贪，一直止息呢，然后再来修觉念觉知的时候呢，它就圆熟圆满于最后的那个放下跟进入涅槃，言收与舍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啊，好，同样的，当他修习择法觉知的时候呢，他也是一直远离，一直离贪，一直止息，然后修习择法觉知呢，言收与舍弃。那当他修习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跟定觉知，到最后呢舍觉知的时候呢，他也是依止这个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然后修习这个舍觉知呢，直到达啊，到达或者是圆满或者圆守以最后的舍弃，就是放下烦恼跟进入涅槃。因此呢，比丘们，当七觉知这么以修习，这么以多修习时，多就是不断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十天了，啊，可能一生一世啊。这么以多修习时，使到明与解脱完成，解脱了吗？心解脱了，完成了，使到明，明就是智慧明觉啊，使到明与解脱完成。 有没有阿罗汉出现？有没有须陀洹？在座的有没有成就了须陀洹呢？名与解脱已经完成了，啊，还没有一个须陀洹。所以呢，我们这一现代的这个波罗蜜啊，没有佛陀时代这么好啊。佛陀时代如果他讲完这个，至少五十个人成就了圣者。啊，我们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离开佛陀时代了2500多年了，啊，慧根呢，经过这个时代迅速的变化，啊，贪嗔痴越来越强，因为竞争嘛，整个时代就趋向于这个物质的生活、竞争的生活，所以心呢就越来越堕落，心越来越堕落呢，就离开心的那种原始、淳朴、自然，越来越远了。所以大家跟着笑的时候呢，也是虚伪的笑，应酬的笑，有的是皮笑肉不笑，所以这个世界呢已经不再单纯了，啊，已经不再单纯了。因此呢，有的人听完佛法，不只是说还证不到这个圣者的地位，哎，师父在讲什么都听不懂，也有这样的，啊，这就是世尊所说的啊，比丘们呢欢喜世尊所说。啊，现在完成了这个触入习念经了。然后讲到这个七觉支呢，在巴利文呢有一个叫摩姜嘎苏达，玛哈嘎萨巴摩姜嘎苏达，然后还有一个玛哈蒙嘎拉那摩姜嘎苏达，啊，还有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摩姜嘎苏达，这个摩姜嘎苏达就是七觉支这个经啊，很有这个医治治疗身体病痛的疗效啊。有一次呢，佛陀生病了啊，佛陀生病了，他就叫他的弟子来帮我念诵摩姜嘎苏达，帮我念诵七觉支的这个经。念完过后，佛陀病就好了。另外一次呢，大家是尊者生病了，那佛陀知道了，大家是尊者生病呢，就从定中出来，然后去到大家是面前，帮他送这个摩姜嘎苏达，哎，他的病也好了。啊，目犍连尊者呢，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摩姜嘎苏达呢，有机会呢，你把这个巴利文的七觉支这个经典学上来呢，那或者啊朋友生病啊，你可以念这个七觉支，让他听听，或者可以治疗他，帮助他。啊，或者你可能问我，在我念七觉支的时候呢，我的朋友都不知道在念什么咒，还不知道念什么语言。这样会有治疗的效果吗？啊，刚开始我也是很疑惑的。啊，那我父亲生病的时候呢，我也念了，到底有效没有效？做一个女儿的责任就是诵经给他听嘛。啊，我父亲也听不懂巴利文的，也不懂我在念什么，但是呢，基于法对法的尊重嘛，那就静静的听，听听念了几次过后，他病就越来越好了。后来才知道，哎，有效，有效。我也不是轻易相信的，轻易相信别人说话的哈。然后另外是呢，我的师父啊，他病了很多的，病了很久，在台湾医院住院住了2个月，医生也找不到他的病情，啊，每个都说他癌症啊什么什么啊，但是我不相信。后来2个月呢，治不好了，又转到新加坡去，转到新加坡去呢，那斯里兰卡，啊，一个大法师啊。是他的弟子就飞过来了，啊，每天帮他诵经，当然一定会诵这个摩姜嘎苏达，每天帮他诵经。2个月呢，他在医院病了2个月，啊，全台湾的最好的医生找不到他的病情，最后呢被这个大长老一直诵经诵经，他病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后来康复。所以这个我们叫护卫经啊，也不是护卫经，这个巴利达啊，是应该是护卫经，保护经啊。啊，的确是功效很大的，啊，好，今天这个《众部118经入处习念经》。 就是到此结束了哈。那希望呢，回去呢，你们还是要继续听的。每一次听呢，每一次的体验不一样啊。因为你的层次如果没有到这边呢，我讲你是不能够响应。当你的层次到了这边的时候呢，每一句话呢，你都能够响应，就是直接的进入到你心中，而且是可以应用的，不是只存在这个知识而已，可以应用的。好，那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经了，最后一次讲经了，可能这边要交代一些事情。最平常会问的问题呀、啊，这个学生会问的问题就是说，那师父，我回去过后怎么念，怎么休息？我会鼓励呢，学生们呢，一天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基本哦，如果是你有上班的，一天两个小时；如果你没有上班的呢，一天四个小时。啊，一天两个小时呢，如果你要修安波念呢，最好是早上。早上呢，一起来呢，上个洗手间就开始做了。建议不要坐在床上，床上太舒服啊。一打瞌睡，哇，顺便倒下去了，就很好睡了啊。所以建议呢，不要坐在床上啊。然后一起来呢，因为心休息了一个晚上，然后还没有开始计划任何东西呢，所以心是很微弱的。在这个微弱的时刻呢，修安波念呢是最容易入定的。因为我已经说过了，要入定的时候呢，最好是让心似睡非睡。啊，这个时候妄念不起，然后又似睡非睡，心还是挂着所缘的话呢，很容易就能够进入一种定的境界。所以在早上这一支香呢，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心还昏昏沉沉，但是还是有正念的守住呼吸的时候，最容易修定。好，定跟慧都要修，因此呢，早上的时候起来就修安波念。如果你安波念没有成绩的话，你就修四大或者慈心观，一个早上修慈心禅非常的好，让你整个身心充满着能量呢。你早上呢去上班呢，都是笑容满面的，每个人都喜欢你啊。你上司看到你每天都笑容满面的，你的同事每个都喜欢你，那你就事事顺利了。每个喜欢你的话，就不会找你麻烦了，那你凡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所以说修早上一支香，修慈心或者修安波念最好的，这两个都是定的修法啊。那修完过后呢，生活开始了。生活开始呢，什么动作都要快速的啊，脑袋也开始要操作，要开始思维计划怎么赚钱了啊，身体这些都要开始动了。那个时候呢，修定是非常难的。那时候要修什么呢？什么观？观什么？观你的受，观你的信念。观你的信念，观你的受。啊，然后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也是会产生很多的争执，意见不合，心中就不舒服了。自我嘛，一定要人家听我的意见。哎，知道这个是我慢，就关了。我慢无常，苦无我，就关了啊。然后听到人家诽谤你，嗔恨心升起了，不要拿着手指指着别人骂架啊。那个是没有修行的人的行为。我们现在学会了关心呢，心中人家诽谤你，就算是不是真实的，暂时不用去变，先关升起的嗔恨心。观满无常，苦我因缘生了，因为这个诽谤的声音撞击到我的耳根，升起了苦受，因为苦受升起了嗔恨。这样如实观，它灭去过后呢，再找机会去跟它解释。当你火冒三丈的时候，你找它解释，你是解释不清楚的。好，因为你那个火气太大，你没有理智了，所以解释不清楚，解决不了事情。那眼睛触到啊，很多让你产生欲望的啊，正当的欲望无所谓哈、哦，不正当的欲望的时候呢，要马上呢，用正念正知关照它无常苦我去掉它。如果用正念提不起正念正知呢，要思维这个欲望的过患， 昨天不是讲了一个故事吗？啊，那一对夫妇本来很快乐的，一有了这个欲望，一个精子啊，让他整夜睡不着觉，不只是一天了，可能那个精子他处理不好，他就一生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当然一个欲望呢，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然后你就思维嘛，啊，这些欲望呢，越来越饱，越来越怎么讲膨胀呢？让我失掉了我应有的快乐，你就思维欲望的带来的痛苦，嗔恨带来的痛苦，啊，然后问自己，是否愿意再这样痛苦下去？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就放下它。修行就是减法，不是加法，啊，修行就是减掉更多的欲望，减掉更多的贪，更多的妒忌，更多的自私，更多的私心，减到最后达到零，那个就是寂静涅槃了。这个叫如理作意，这个在生活上呢，当你还没有做定的时候呢，在生活中每一次的撞击，你都要用法来如理作意。用法哦，不是用你自己的看法，你自己的看法是有限的，你自己的看法是带有私心的，你自己的看法是带有强烈的我执的，所以自己的看法未必正确，要用法。法是怎么教你的？用那个法来诠释你当下发生的事情，然后在法中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这样你就安全了，非常的安全，不造业，也不引起人家对你的嗔恨等等，啊，而且在你身上呢，人家看到了法的展现，就会对法产生兴趣了，就会问你，哎，你是从哪里学的？我要学，可以不可以呀？那你就是在弘法啦，你是用身体来弘法，不是像我用嘴巴来弘法，哦，用身体来弘法，这个更是值得赞叹，哦。然后晚上呢，要睡觉前呢，就坐坐一下，洗涤一下呢，一天里累积的烦恼，洗涤一下嘛。怎么洗涤呢？什么方法都可以，啊，看你要修定呢，要修观，你自己决定。所以呢，一天里面呢，你早上那支香已经修定了，那修定过后呢，生活中呢，你就修观了。观不一定要坐在沙发上的嘛，不一定要坐在坐垫上，坐在坐垫上很少烦恼升起，啊，要六根开的时候，接触六尘的时候呢，很多烦恼升起，那个时候呢，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了，所以时时刻刻都是修行的时候，那个是观的修行，所以在你的生活中有定的修行，有观的修行，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怎么看到自己的进步呢？不是说哇光出现了，不是这样来看自己的进步的。怎么看自己的进步？对了，烦恼减少了，这是最重要的。佛陀说烦恼减少了，这个就是你的镜子。你每天照一照镜子，不是看自己多漂亮哈，照一照镜子看自己的烦恼，什么烦恼减少了？有减少的话呢，表示你的修行是。对的，那如果再经过几个月再看看自己，哎呀，我的我慢更强了，因为我有光，每天在光之下，然后别人没有光，拼命追光，你比较一下，我的我慢增强了，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不对，我修错了，啊，或者再看看一下，怎么我学佛看到了这么多无常苦我的时候呢？我还拼命的想要赚更多钱，住更大间的豪宅，要加更大辆的车，怎么我的欲望膨胀的越来越厉害呢？这个，也是不对。镜子照照一下，魔镜哦，照照一下，哎，不对呀，应该不是这样的。啊，你就知道了，应该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里要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自己的镜子，魔镜啊，一照出来看你成功多少，失败多少。看你是走对、走错路线还是走对路线，你自己要有这个镜子。每一个人都有的啊。那如果你的烦恼贪嗔痴减轻了，不再跟人家争执了，啊，我慢减轻了，我执减轻了，你这条路就是走对，就继续在走。那如果照下去呢？这个魔镜一照下去呢，全部都相反的，那不行。你修这个法呢，可能你误会了。全是错误了这个法，或者是你本末倒置的，啊，学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解脱烦恼， 要怎么解脱烦恼呢？不断的观无常苦啊，那本末倒置了，你就是不是你追求的不是解脱烦恼，而追求的是另外一个不是佛不是怎么讲呢？不是净化自己心灵的东西呢？肯定你的烦恼会越来越多的，因为老师呢不在你们身边，所以你们自己要有这一面镜子啊，三四个以后照一照一下，不用每天照啊。每天照看不到成绩的，好，三四个月照一次，哎，看哪里进步，哪里退步了，好，进步的、退步的呢，再加强、加强，这样慢慢的，你的心呢就会被净化，净化到圆满。那这个圆满呢，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好，刚才我说到，为什么我们不要每天照那个镜子呢？因为佛陀在一本经里啊，有讲过一则故事。他是一个工匠，一个雕刻的啊工匠呢。他在雕刻这个塑像的时候呢，他就拿一个雕刻刀嘛，他就拿一个雕刻刀在雕刻那个塑像的时候，每一天都拿着那个刀雕刻那个塑像，所以每一天呢，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他的刀柄，他握住那个柄啊，到底磨损了多少，他不知道的。因为他每天拿着嘛，但是当他雕刻完了过后呢，他再看一下他握住的那个刀柄，已经磨损了这么多。同样的修行就是这样，然后你每天看，每天都照那个镜子，你看不到，但四五个月你再照一次，你就看得到了。同样的那个刀柄呢，每天在磨，你不知道的。啊，等到呢，到了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可能四五个月，可能两三年，可能四五年，你再看那个刀柄，啊，已经磨损了这么多，也就是说你的烦恼已经去除了这么多啊，明白吗？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为止，希望大家呢回去呢，也许呢，你们现在因为法喜的得到一些法喜，你就开始计划了，我回去早上做一支香，中间做一支香，晚上做一支香，这样的计划呢维持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过后变成两支香，再四个礼拜过后变成一天一个小时，再一个礼拜过后一天都没做了，每天都没做了，那时候烦恼啊越来越强了，你没有带了这个盔什么盔甲盔甲，没有带上这个盔甲，烦恼就到处来攻打你了。那个时候不行不行，我要去禅修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你再次去禅修营的时候啊。这个心理的这个什么这个自然现象，除非你是个非常精进的人，你能够持之永恒。就像我一个学生呢，在美国的哈，他早上就是四点起床。四点做到七点，三个小时，然后七点过后起来吃点早餐上班去了，回来过后休息一下，九点睡觉，明天早上七点起床，已经维持了三四年了，从来没有间断的。然后他太太就跟我说，我从来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这样遵守这个规矩的，准准七点啊，哎，九点睡觉，早上四点起床啊，这种先生不用我交代，他知道自己怎么用功。那其他学生呢？当你在一天里面呢，没有在坐禅的时候呢，然后烦恼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再去参加禅修营。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也想一想。